诸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楞严科判表52页。我们在前面就是介绍18界本如来藏啊，本如来藏性。那么这个18界总共是6对，那最后一对呢，就是义法世界。义所对的是法尘，就是一根啊，就是我们的第六根的最后一个，那是意识啊，就是这3个。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现在我们看经文啊，这个阿难，又如所明，又像你所说的，义法为缘，就是义根法为因缘，生意识。那么下面就问这个第6意识，是因为义根所生的呢？以义为他的对象，为他的范围，还是因为法所生的，以法为他的范围？那么以下就从义生跟法生两方面来破斥。那么这个推理还是跟前面啊一样的，就是从这3角的关系啊，意识跟意根法尘的关系，那么从意识根破了，法破了，那么意识就破了。好，下面就是破意身。说如果因为因意根而生意识的话，那么在如意中啊，你这个意根中啊，必定有所思。所思指的就是法尘，一根就是能思，所思就是法尘啊。那这个法尘呢，发明如意。那么这个所谓的法尘跟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有些什么不同呢？眼耳鼻舌身所面对的都是外尘，色身香味触都是外尘。这个意所面对的呢，是分为内外2层。我们透过意啊，一根，那么能够认知外层，能够思考。比如我看见了佛像，佛像看见的是色尘，是眼识。但是我看见佛像之后一想，哎，佛有32相80种好，哪32相哪80种好？百劫修相好，为什么百劫修相好？我们凡人为什么没有 如佛的那样的三十二相八种好，我是不是也可以依教奉行，也可以修成三十二相八种好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了。那这个就是一根了，刚刚看见的佛像完全是眼视在看，色尘啊，借着眼根啊佛像。那可是后面想，哎，三十二相八种好，这个思维不断的在运思的过程呢，那就是一根的作为了。哎，所以他跟这个那个作为就不是外面这个佛像演示所缘了啊，那就是由意跟意识来攀缘。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佛像啊，我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刚刚想的这个概念，别人看见了佛像同样看佛像不一定会这样想啊。那么这就跟我们因为接触过佛法，过去接触过佛法，过去不一定是前生了，而这一生过去有概念，所以我一看到我就做如是思维。那么这些思维呢，就借着外面的外层引起过去对于佛像的时候，不管是听人家说的也好，佛经中看的也好，那都落在五尘落谢种子了。过去的事情我都是落在五尘，那色声香味触这些的种子，唯识学来讲种子好像照相一样的，那都是过去五尘落谢种子了啊，那就是跟意跟意识有关系了。所以它跟前面五根所接触到，跟五识所接触到的啊，所以眼根对色尘引起眼视，那耳根对声尘引起耳视，同样的意根对法尘引起意识，这个意识里面所面对的法尘呢就分这两种，内外两色啊。外色是眼睛张的，比如我们眼睛刚开是外色了，可你眼睛闭起来想，刚刚那个外色就是内色了。你一闭起来想刚刚的影像有没有，有，马上就可以实验，那就是内色。我看书眼睛在看呢，我闭眼睛刚刚书中的味道我在想，那就是内色了。所以内外两色是分不开的啊，它的作用就很大，可以攀援过去现在未来，这就是意跟意识这攀援的法尘有不同的啊，比较特别的啊，跟前面不同在这里。好，那我们再继续再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法这个意识是因为意义所生的，那从我们的意义根之中呢一定会有所思啊，把我们所思的发明如意，就是发展我们所思想，不断的去想啊。如果没有前法，亦无所生，这是所生的亦是能生的啊。所生什么叫所生跟能生，就是因能生生所生，所生被能所生。好像说母亲她为什么叫母亲，因为她有生的孩子叫母亲啊，没有生孩子怎么叫母亲呢？没有生孩子不能说她是母亲，她是没有生孩子的母亲，没有这个啊。母亲一定要生孩子，母亲是能生，孩子是所生， 这两个绝对是缺一不可的啊。而他有孩子，这孩子没有母亲生他，没这回事。既然是孩子，一定有人有母亲去生他，同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若无前法一无所生啊，这道理就很容易懂了。离缘无形，是将何用？那这个法尘是离开啊，这个因缘它是没有形的，所以意如果能够生法尘的话，那请问用事要干什么呢？你意就生了嘛，你要等着事来干嘛啊？事就没有意义了。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说意识，就是因为有意根接触法尘，那么引起意识啊，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可是这边说，既然你意根能生的话，那你用意识干什么啊？因为它里面破意生。又如世心与诸思量兼了白性，了别性，唯同唯异。假如你还不清楚的话，我再跟你分析一下。你的世心，就刚说意识这个世心，刚说世将何用啊？你这个意识世心以这个思量，这个意识思量啊，思考啊，啊，跟思就是意识跟意根都是有思量的作用，都兼有了别的特性。那么这两个东西是同呢，还是不同？那相同的话呢，同一即一。如果你相同的话，你为什么要来个是？要是就不要意，要意就不要是。因为相同嘛，相同就是一样的啊，那何必多此一举呢？啊，云何所生？那相同何必另外还要再多此一举？意义不同，因无所事。如果这个事啊，刚说事跟意是相同的，相同就不需要你重复了。如果不相同的话，因无所事。不相同就是你两个不相干呢、啊。两个不相干的话，那你要事干什么？那因为意跟事不是一个东西啊，不相干的。你要事干什么？好，就好像说，今天我去读书，读完大学了，我得到一个学位。学士学位，那我需不需要重新再考大学再读一遍？不需要了嘛，读一遍就够了，为什么要读两遍？假如说不是我读，是另外一个人读大学得到学士学位，他读大得到学士学位跟我何干？不相干呢。我做这个比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不相同的话一无所事。若无所事，云何意生？你既然没有所认识的话，那你意怎么生？若有所事，云何是意？你如果认识的话，你如何来认识这个意呢？ 所以这个就是又是顺刚刚那句话啊，既然因无所事，你跟他不同，就是你没办法认识，不相干。如果没有所事的话，那你的意义啊，一生怎么生啊？不相干就跟意义没有关系了啊，你的事何必啊？就没有意义。如果有所事，云何事意？你既然有所事的话，那你这个意义何必再认识一遍呢？所以唯同与欲二性无成，就是这个意跟意识，意跟意识相同也就不需要了，不同就不相干了，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刚比那个大学毕业那个意思一样啊，这个意思。借云何力？就是说义不能生啊，那这如何还有那个你所认识的那个法尘的戒呢？好，这一大段就是说明到啊，一生。下面一段是破法生，如果是因法而生的话，刚刚说意识是这个因意根啊，因意根而生。这两个是有点共生的意思啊，意识跟意识是共生，是破共生。因法生是破他生。法是意根所缘啊，也可以这样讲啊，意是借着意根所缘的法。那么如果是这个意识是法生的，世间诸法不离五尘，世间所有的一切法离不开色声香味触。那么你看，你当指的是阿难呢？色法即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就是五尘，相状分明，以对五根。这些五尘都是对的是五根，非意所摄，不是意所摄的。所以如是决定因与法生啊，那应该是由法而生的了。如今器官，你现在仔细看想一想，法法合状，你这个法尘使得有法尘的这个东西，这个法两个法，一个包含五尘之法外的，一个包含内心内之法，是何状，是什么样子？如果离开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啊，这个色空就包含了眼识所缘的啊色法跟虚空，动静指的是耳识所缘啊，通塞合离生灭啊，就是这五根。越此诸相，越就是超过离开这几种相，终无所得，你就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是从 这些法身所生呢？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诸法就是那刚刚所讲的动静通塞和离生灭，因为这些五尘，不论内五尘外五尘，它都是生灭法。那如果你是从这些法尘生的话，生那你就它生的时候你跟着它生，你灭它灭的时候你也跟着它灭。所因即无因，生有事作为形象。如果说这个法这些尘都灭掉的时候，因为你是有法尘生的，那因生有事，那因为他们生才有事，那这个事作为形象，那跑哪去了呢？被他灭掉，灭掉不见了，不见了他跑哪？他躲哪去了呢？你可不可以把他找到呢？答案当然是找不到了，灭了就没有了，没有才叫灭，你找得到了代表说他没灭，他灭掉了找不到了，那因为他法尘而生，那就怎么去生我们的这个意识呢？相状不有，借云何生？相状没有这个相啊，那这些异世界又怎么生出来？好，以上呢就借着破因异是因啊，异根而生，因法尘而生，两者都不能成立。简单的说起来，中观的一句话，诸法不自生，意识不会自己生，那一根也不能生，一法尘也不能生，不是他生，也不能说是意识跟一根共生啊，都不行。所以是故当知，一法为缘生异世界，三处都无，则异与法即异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啊。这个非因缘非自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好，这是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到此告一段落。如果还没有听懂，没清楚的话，哎，下面还有，就是七大，就在五十三页了。七大啊，原章七大，即性周篇。前面的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三科是一类，七大其实类似。啊，类似这些，但是呢，啊，这是楞严经啊，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在密法里面，我们一般讲四大，啊，地、水、火、风四大，在密法里面还有个空见。是，那个楞严经就是七大啊，空是啊，地水火风空是。那么楞严经多地水火风空见是七大，这是楞严经非常特别的，不但有四大，四大是指的这四大。啊，就是一般所谓的我们常看到的四大，地水火风空，啊，火风，空大，哎，就这个空间呐，虚空，啊，又是一大，见， 那就是我们的眼见见性，视就是认知这个第六意识这个视。所以他不但是讲到四大是属色法，你看地水火风都是色法嘛，可是空其实也是色法啊、哦，但是我们一般认为空不是色法，所以他特别又把个空比较在唯识学里面叫做极窘色里面就是这个虚空，它也是色法，我们一般比较不太清楚，它也是色法，在唯识论里面说它是色法。见大啊，见大就是哎，比较是精神心，就比较是形而上的，事也是形而上的啊，都不是外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七大，七大的名相比较特别，比四大比六大哎多一大。第二就是说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大是一个啊、哦、你看我们看华严讲到大方广有体大相大用大，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以前也提过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大，智之曰道。有物混成，就是这个物 something 一个抽象的一个形上学，先天就是天地还没有之前它就有了，独立而不改就是它是一个超越一切现象而存在的一个东西，周行而不殆，周行就遍在一切所有 everything 啊、哦、anytime 任何时间任何时候周行而不殆就是不停止，不随着时间空间随时随地充满在宇宙之间。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把它叫做大，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哦，对，我各位看太极，这个太字就是，这就是一种形上之学，那个大的一个啊，是一种非常其大无外其小的。那中国哲学里面常用一句话说，其大无外，无外就是没有在外了，小小没有在内了，它不是用佛学讲其为啊，小的不能再小，不能分，大四片。这个横遍十方，量中杀界，他不是这样讲，其大外，就这样。所以这个大字是一个形上哲学，就是说宇宙之间，你可以说宇宙之间地大，就是一切东西都跟固体，不是固体啊？为什么呢？你说哎，水结冰了不是变固体了吗？有的东西会变成固体啊，气也会变固体啊，火烧东西烧完了不是变固体了，比如我们内有火就会口就破啊，就会变了。一切东西宇宙是或者水，那宇宙哪里没有水，宇宙哪里没有风啊，就是简单的地水火风就是固体气体液体啊，温度四大。所以这个大的意思就是宇宙形成呢，或者你说是地或者水或者火或者风，任何一个都可以算是宇宙形成的因素。这形成因素在科学里面哲学上面叫做原子论，所有东西都是原子造成的，科学上讲原子论。 那佛经里面就是四大啊，七大，这就是宇宙造成的因素，用一个大字啊，用个大字来做形容。只不过呢，开合不同，哎，说四大啊，然后还有七大。所以首先我们是解释宇宙之间形成的元素不外这七大，可是七大之间是不是绝对性的呢？经派供很难说。就刚刚我们说，哎，固体可能变气体，气体可能液体，液体可能变成啊，这个气体，这个液体会温度会变的。你金属东西经过摩擦，它变成暖性的，变成火了，对不对？木头也算固体的，哎，转木取火变成火，四大嘛，啊，所以用了七大这个名词。那这些好，这是我们刚刚所谈到提到了七大，为什么叫做七大？其实一句话，地水火风空间四，就七大嘛。那为什么用大这个字不用小呢？为什么不叫七小？为什么叫大？所以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大是普遍的意思，普遍时间、普遍空间，它都是存在的一个元素啊。那佛经，佛经里面的这个哲学，佛经的这个名相啊，七大。好，那这个七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暗透玄机了，这个七大是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呢？跟这个七大也可以说，这名可以应该用一句话，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可以这样讲啊。好，我们再看经文，看下去。那么阿难就跟佛讲，世尊呢，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句排名？我今不知失意所属啊，唯垂哀鸣，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细论法。那阿难这边问得很好，哎，我想无意有此问，我也想这样问呢、啊，对不对？这因缘自然为什么都排禀呢？如来不是常说和合因缘吗？没有人说楞严经为什么不是佛说，为他排斥因缘呢？这不可理解。那一切世间种种变化，一切世间就是一个大的外延啊、哦，一切世间法的变化不过是四大和合发明的。为什么如来要说因缘也排斥，自然也排斥？我现在是不知道到底失意所属。如果要摁翻的话，摁凹的翻法很难翻，这个意思是属于什么，这翻起来别人不懂，就是到底什么意思就好了。 What meaning？ 唯垂哀鸣，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细论法。他这句话，阿难问的这句话也很好，中道了义啊，这佛教讲到最后，不管要讲了义教，一定要讲到中道。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不偏长见，不偏断见。其实阿难这个问话，当然就说，哎，了义中道应该是最高至上的。 还有后面说无系论法，你说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这是不是个系论？啊、哦，好像系论一样，好像黄鳝。你说这个，我说那个，你说那个，我说那样。所以佛法常，这中观也常提的，不是系论。啊、哦，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断灭。我不是在想系论呢、啊，不在跟你在耍嘴皮啊。很怕落于好像玄学的绪论一样，让人家莫衷一是啊。所以阿难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个时候呢，世尊就跟阿难说了，你最先是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唯如开示第一题，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至缠绕？如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如今谛听，吾当为如分别开示意，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成佛甚至。这个时候啊，尔时本来就是阿难跟佛讲问了一番话，当然这个下面也可以说世尊告阿难言就可以，他加了耳识两个字。这个时候啊、哦，这个耳识我觉得他这个文气啊，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学上很讲文气，文章的气势，这个气这个字啊，英文里面我想到现在不晓得该怎么翻气，这气面比如说 air， 比如说文章的空气，别晒了，这文气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念在这边耳识，这个啊、哦，我们读这个以这个文气来讲呢，他问的这段话，我们会读到这个地方，因为哎，对啊，阿难问的非常好啊，我同感呐、啊，我一定也会心中也会这样去想一想，也同时换了一口气，好像啊、哦、给。唱歌一样的，让你换口气，我们的思想过滤一下。哎，到底世尊该怎么回答呢？耳识啊，所以这个很有味道，文气上练起来，不能说是顺，一个是顺，一个是好像荆轲刺秦王那一段，他的文字都有两个字、三个字、几个字，都是很紧张、短促，好像气喘不过来，才。场面才有，那是文气，你念起来你会感觉那个震撼力，因为这个文字啊是白纸黑字，可是它要表达我们喜怒哀乐乐爱物欲，还要表达这个七彩的世界，那就是文章的修辞了，那就修辞的本事了。为什么文章有魔力呢？像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就是有魔力啊。这些文章写得好在哪里呢？那就是好像你有临场感，你把那个喜怒哀乐感情，把那个七彩的世界啊、哦，好像有临场感，对我们的读念哎，都会有那些感觉会出来啊、哦，哎，这个样的啊，说品茶一样品味，里面有味道，不是咕噜咕噜咕噜啊、哦，酒鬼喝酒，就真的品酒，也是慢慢品味；喝茶也是品味，吃饭也是品味，读文章也是要，所以叫味韵味。所以同城古文讲了"格力声色，神理趣味"。哦，这里面"神理趣味"这个就形而上了。什么叫做味？ 什么叫做去，什么叫神，什么叫理。隔离生色就是这这平平这平平这这平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它有这个隔离生色嘛。所以我们古文有行文，有声文，有情文。行文就是长短句啊，这行文参差，它的美有的是要整齐，有的要参差。刚刚说哎，短节。声文就是平仄押韵啊，有的时候啊，什么样的韵，宫商之调，哪一种调味道，就跟唱歌一样。我们看那些老人家他们念古文抑扬顿挫，你不必了解他的内容，你听他一念，就像唱歌，你晓得他的喜怒哀乐。那是情文，我们有押韵，有四声平常虚入，哎，这是声文。声文还有一个是情文，情就是情绪的情啊，喜怒哀乐爱无欲都在这里面啊，这是《文心雕龙》里面啊几种啊。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有的时候偶然会哎就会用文学的唯心所变啊来解读它。而实际上我们在看这里啊，确实啊，它的用词用句都是不苟，以前佛经的翻译都是当时佼佼者一等一的人才，比如说梵文也是一等一了解，中文也是一等一的了解，这部经一等一的，要懂得文字学的、声音学的、训诂学的，懂文学的、有认色，都是当时一流人物哇！那种翻译大概只有汉文，也许藏文也是，因为藏文跟梵文比较接近，所以在文法各方面都比较接近，比较容易。汉文跟梵文是完全不同格调的，你要怎么翻？哦，这才是大学问，很难。啊，我们这种文字，啊，是全世界唯一的用形音义，以形为主兼有音义的，其他都是变成拼音字了，那种啊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出祖师大德他们怎么去翻，啊，这个是。从大概一直延续了上千年哦，最早是个人翻，到后来是国家的资助的翻啊。那我们看看有名的，比如鸠摩罗什啦啊、玄奘大师啦等等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了不起的人。对他们的文字，我们念念看他们的文字那种结构的谨严啊，修辞之优美，那《楞严经》更是有文学的那个味道在里头啊。那这种味道就好像说我吃饭不是吃白开水，吃这些饭里面有酸甜苦辣咸呢，五味俱足啊，吃起来味道才有，吃起饭才有味道啊，不是淡而无味的啊。所以这是从哲学就等于说它的养分不一定吃得可口啊，那再加上这些佐料。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个世尊就跟阿难说了，你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要发心寻求无上菩提。这句话当然是跟阿难说，你原来是修小乘，你现在呢要修小乘才是不了义，你要修无上的菩提，就是究竟了义。所以我现在跟你所讲的开示的是第一义体，第一体也就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讲了有四悉檀，有四种方式来成就说法，悉檀就成就，有一点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是我这个是对一般人说法的啊。有对治悉檀，有的时候是对治，对治是下药的，有人是啊对治是某件事 有了某个病，有的是为某人而有的，各个为人细谈，有的是低义细谈。低义细谈就是就近了义教，低义细谈。换句话说，我所说的这个楞严经啊，你刚问的因缘自然二句排禀啊，我所以说非因缘非自然啊，我是用敌意替的方式来说的。怎么会将世间的细论妄想因缘而是缠绕？我怎么会把世间的细论啊，好像胡说乱扯的而是缠绕，自己好像把自己捆起来在那边搅扰，好像来迷魂阵一样跑不出去。你虽然是多闻呢，好像说要人这个真要现前不能分别。我们看这些药，不管中药西药，你看看我们不一定能辨，对不对？同样的药有上中下不同，这真是伪我们外行人不知道，就内行人才晓得的比喻啊，不能现前，就你还不是这个药味真味。当然这个药我们讲佛是大医王，哎，能医众生之病，我这个药是上药，哎，不是一般的药。所以说如来说为真可怜悯。那现在呢，你要谛听，谛听就是很仔细的，谛本来是实，实实在在的实，有仔细。我现在为如分别开始，一定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佛现在好像是为阿难说法，实际上是为在座的那些楞严会上的诸菩萨众声闻缘觉等说法。还不止如此，也是为当来，就是以后后世，当然就包含我们了，今天我们能够来读楞严经、听楞严经或者修楞严法门，那都是算是啊，当来修大圣者，都包含在里头，哎，包含的就很广了。通达实相，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大家都知道大乘佛法只有一个相应，叫什么？意识相应。中道中观也讲实相，唯识也讲实相啊。那么这个起心论、楞严经也讲实相，所有大乘佛法没有不讲实相的。如果不讲实相的，就不是佛法。实相的意思就是宇宙人生真实的相状。所以大乘的意识相应跟小乘的无常应、无我应、涅槃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收集这些这个经论里面有很多若佛出世不出世，若如来出世不出世，所讲的小乘讲的就是那三法印的，大乘讲的就是实相或者法性或者法位啊，或者法界或者这些名相，我们楞严经后面都会提到，这是同名同义名同样的一个意思。实相也就是中道了义啊，也就是究竟涅槃所证，后面再去说。所以这个时候就点到啊，我是一直达到究竟实相 好，下面阿难默然成佛圣子，这种是在文言上是个对照，就是佛如是说，那阿难就默默的听佛的开示，啊，两相相对。当然，阿难默默的听，也就是在座大众默默的来听。好，下面呢，就是跟他说啊，分析这个前面这个佛说了这一大段话，当然是针对阿难的问题，他的疑团啊，说明你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戏论？他说我不是戏论，哎，我的讲的是讲实相，讲第一题，针对阿难，一个是针对阿难的加以驳斥，把这些疑难把它拨开，所谓拨云雾而见青天。另外呢，就是说，哎，下面就是照应后面，反正好的文章他一定会顾到前跟后啊，前后照应，一个照应他前面，一个开他后来。好，我们来看下面，阿难如如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比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若和合者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现在下面佛就顺如如所言，就像你问的问题一样，这就打蛇随棍上。这个阿难善问，佛当然是善解。你刚刚说的四大和合，对不对？是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就是世间种种的变化都是从四大和合里面把它引申出来的，所有世间的都是这四大，刚刚我们略略提到地水火风，固体气体液体温度，先顺着他的话来说，下面就是顺着你这个话，那这里面有一些你没思考到的事情，我给你分析，理性的分析啊。比若比大性，若比大性就是那些四大之性体非和合，就是四大地水火风之间啊，那不是和合的话，地跟水，水跟火，火跟空之间不能和合，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那么这个是从反面来做反证，就是说这四大性在唯识学，唯识学啊里面有一个不相应刑法，24个不相应刑法，24个不相应刑法就是它有这个和合性不和合性，是属于不相应刑法里面。什么叫做和合？为什么它是不相应刑法？它是跟我们的心法跟色法分不开，跟心所法三个分不开。就好像说我们比喻刚刚所做的比喻，比如说水它是液体嘛，请问这个水是不是永远是液体呢？ No， 你把它烧到100度它变气体， 你把它并到零度以下，它变固体。哎，为什么会如此呢？那气体就是说，这样下去就是所谓的常性。如果它永远是水的话，水是常性，水不可能把它分变成气体跟液体。水本身水，那变成气体，变成氢二，变氢跟氧了。所以这边就是说，则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虚空跟色，色是色，虚空是虚空，这两个是不合的，不能混合。有色的地方没有空，有空的地方没有色，这两个那就是等于说这四大之间它是永远的吗？答案当然是 no。 固体、液体、气体，温度随时会变，水会变温度，会啊，烧了100度温度吗？金属会不会永远是金属？它不会变液体，金属也可以把它变成溶液，变成这个液体啊，它也可以变成气体啊。所以这些都是三个字，无常性，对不对？那比，所以说若比大性体非和合，如果不是和合的话，那这些为什么它会有杂合呢？就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啊，韩非子讲冰炭不同气，我们常说水火不容啊，冰跟炭，有冰，炭的话，我冰可以把你炭火灭掉，我要炭我就把冰融化掉，这两个是不合的，水跟火也是不合的，水可以灭火，火可以把水叫烧开，哎，就是说水可以灭火，有水就要灭火，有火就要灭水，但是我们烧开水却是水却借着火来烧，哎，这个时候又变成和合了。换句话说，所谓和合不和合，随着时间空间而有变化，对不对？所以和合不和合不是绝对的。你从某些啊，我们读这个物理化学，就是这些所有的物啊，这些东西啊，时间、空间、温度、速度、压力，大概就是这些嘛，它就会变化。你再坚硬的金刚钻什么，也有东西会把它切割掉，那是就是刚刚的那些条件的变化，我们佛家讲的缘起法嘛。所以性空没有固定的，性空就没有固定的，它没有一层绝对不变的那个永远永恒不变的那个存在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若比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能与诸色，就是比喻。好，这是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